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平安！欢迎您收听《真道分解》，我是陈香儿。圣经上说啊，我们不要单靠食物，而要靠从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。盼望我们每一次对圣经呢进行研读，都能够得着主的话的喂养，让我们的属灵生命啊丰丰富富、充充足足的。今天呢，我们将会研读马太福音的17章1到28节，主要的内容呢是主耶稣在加利利地区的最后一次的讲道，所以弟兄姊妹啊要留心的收听了。在圣经地理这个环节当中，今天罗文辉会介绍橄榄山，这是主耶稣常到的一个地方。好，我们首先呢就一起来研读马太福音的17章1节到28节。
他是君王，
他是被告者，
他是弥赛亚，
他是拯救者。
君王的受苦，
基督的拯救，
末世的盼望。
马太福音研读，细说弥赛亚的教导。
弟兄姊妹，在过去几天的研读中呢，我们知道主耶稣的传道工作地点正逐渐地撤离加利利这个大本营，他先后去到加利利海的东岸、腓尼基、迪加波利、该撒利亚腓利比等等的地方，接触那儿的外邦人。在今天的研读中，我们会看到主耶稣在加利利最后的一次讲道。他讲完了道，便和门徒离开了加利利。这一段的故事呢，记载在马太福音的17章1节到18章的35节。其中的第18章呢，是主耶稣的第四篇讲道，主要是教导信徒群体啊，应该如何的相处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先来看看第17章。马太福音的17章1到13节是主耶稣登山变相的记载。登山变相是一个异象，显出天国之王的荣耀，同时啊，也是神肯定圣子所做的一切事情的记号。17章的1节告诉我们，登山变相是过了6天才发生的。这是指彼得认信耶稣是基督的那一天，一直到登山变相的这段时间，主耶稣带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这三个核心门徒登上高山之后，主耶稣在他们面前改变了形象。经文啊是这样记载的，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，脸面明亮如日头，衣裳洁白如光。忽然有摩西、以利亚向他们显现，同耶稣说话。大家知道摩西和以利亚是旧约中的两个最伟大的先知，摩西代表了律法，是神和人所立的旧约，他曾经写了5经，预言一位伟大先知将要来临。以利亚则是先知中的领袖，代表预告弥赛亚来临的众先知。摩西和以利亚与耶稣一同出现，肯定了耶稣就是弥赛亚，他的使命就是成全神的律法和先知的话。登山变相这件事啊，有几种意义。第一呢，是显示神的儿子的荣耀，这荣耀现在是隐藏的，但是当他再来的时候，将完全的彰显出来。第二呢，是证实耶稣在该撒利亚腓利比给门徒那些深奥的教训是真的。第三，这是门徒一个很好的经历，因为他们刚刚因着主耶稣预言自己受难受死啊而感到灰心。那么眼看着主耶稣的登山变相，这三位门徒又有什么反应呢？ 彼得又是第一个发言的，他对主耶稣说：主啊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你若愿意，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彼得这样说啊，表现了他一些的想法，他希望呢给这三位伟大的人物盖三座棚，让他们留下来，为要表明住棚节怎样应验在神的国度里。彼得虽然对基督有正确的认识和理解，但是呢却想在不合适的时间行动，他在需要敬拜神的时刻却希望做建棚的工作，在需要离开和继续学习的时候，他却希望留住这个时刻。正在说话的时候呢，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了他们，并且有声音从云彩中说：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弟兄姊妹，这是父神的声音。你还记得父神在什么时候说过类似的话吗？对了，是在主耶稣受洗的时候。那个时候，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主耶稣的身上，又有声音说：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门徒听见这番话，立刻俯伏在地上。马太福音1:16形容他们极其害怕，这是指着在面对神和他的威荣的时候所产生出来的敬畏。主耶稣是非常有慈爱的神，他看见这三位门徒惧怕，便近前来摸他们说：起来，不要害怕。然后主耶稣又吩咐他们不可以将看见的事宣扬出去。弟兄姊妹，这并不是一件坏事，那么主耶稣为什么不让他们讲出来呢？是因为啊，主知道门徒还没有完全明白所看见的，他们虽然已经知道了耶稣是弥赛亚，但是呢，仍然需要更多的学习关于耶稣受难和复活的意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陈香儿为您主持的《真道分解》。刚才啊，我们讲到了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情况，彼得、雅各和约翰这三个门徒目睹了这震撼的一幕之后，主耶稣却不允许他们把所看见的说出来，因为主知道当时还不是适当的时机。当他们下山的时候，门徒就问了一个问题，这记载在马太福音的17:10。问题是，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？这是一个很合理的问题，因为文士传统上根据马拉基书4:5-6来传讲末世论。马拉基书4:5-6说：看哪，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，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，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免得我来咒诅遍地。这两节经文指出，以利亚会在弥赛亚来临之前出现。门徒根据登山变相的事情推断耶稣就是弥赛亚，那么先知所预言的以利亚到哪儿去了呢？马太福音的17:11-12记载了主耶稣的回答。主耶稣说：以利亚固然先来，并要复兴万事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以利亚已经来了，人却不认识他，竟任意待他，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。 主耶稣再次说明，以利亚的确会先来复兴所有的事。不过门徒们心里的困惑却是呢，他们期望耶稣会立刻的在地上建立起神的国度，他们以为啊，这事儿会发生在他们的有生之年，他们等着耶稣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。但是他们却不知道，在主耶稣复活升天到主的再来建立国度之前，有相当长久的时间。他们预先看不到这2000年的间隔，因此呢，期望国度马上成立。他们不能了解，以利亚如何能够先来呢？耶稣指出，以利亚已经来了，人却不认识他，竟任意待他，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。讲到这里啊，门徒才知道主耶稣是所指的呢，以利亚就是施洗约翰，而不是旧约先知以利亚。施洗约翰他承担了以利亚的先知角色，他大胆地斥责罪恶，指示人归向神，最后却被希律杀害了。马太福音的17章14节到23节是讲的另外一件事，当主耶稣和门徒从下山之后，主耶稣医治了一个被鬼附的男孩。马太福音17章14节到15节形容那个男孩害癫痫的病很苦，屡次跌在火里，屡次跌在水里。癫痫的希腊文是他被月亮压着了，当时的人相信啊，在圆月下睡觉会造成精神错乱，精神错乱的拉丁文字根就是月亮。这个男孩的父亲带他见耶稣之前，曾经带着儿子到主耶稣的门徒那儿，但是啊，他们却不能够医治这个患有癫痫的男孩。这件事情其实挺有意思的，在马太福音10章，主耶稣差遣门徒的时候，他已经赐给门徒制服污鬼的权柄，但是呢，在这个孩子的身上，门徒似乎无法运用出制服污鬼的权柄。在门徒无能为力的时候，主耶稣毫不费力地斥责那鬼，那鬼就离开孩子，孩子就痊愈了。门徒看见这件事儿啊，自己也纳闷，为什么不能赶出鬼来呢？主耶稣指出，是因为他们的信心小，可能门徒尝试用自己的能力而不是神的能力来赶鬼，所以就不能成功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耶稣说，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，你从这边挪到那边，他也必挪去，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。把山移开的是神的能力，并不是我们的信心。但是呢，我们要有信心才能成事。芥菜种是蔬菜当中啊最小的种子，即使是微小没有发育的信心也足够了。神与我们同在，就算是一点点的信心也能够发挥出极大的力量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觉得软弱无力，那么就要检讨一下自己的信心，确定自己是不是依靠神的能力，或者呢，你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去达到成功呢？许多的时候啊，当我们看到撒旦的能力和仇敌的工作，我们不知不觉的就会丧失了对神的信心，我们就忘了神巨大的能力其实是远远超过撒旦的。这件事之后，主耶稣再一次地向门徒表示，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，他们要杀害他，第三日他要复活。这是马太福音17章22节到23节的经文， 主耶稣第二次预言自己的死。但是更重要的是，他提到自己的复活。可惜呀，门徒只听了耶稣前半部分的话，就感到失望。经文形容，门徒听完后就大大的忧愁。他们不能够理解耶稣为什么要到耶路撒冷去自找麻烦，直到五旬节，门徒才能够完全的领悟耶稣受难跟复活的目的。弟兄姊妹，刚才我们已经看完了马太福音的17章1到23节的经文。主耶稣带领彼得、雅各和约翰上了高山，在山上改变了形象，下山后医治了一个被鬼附着的男孩。这是非常特别的事情，因为男孩的父亲呢，曾经让耶稣的门徒去医治儿子，但是呢，他们却不能够医治他。主耶稣把鬼赶出去之后，和门徒就谈到了信心的问题。他指出啊，门徒不能够把鬼赶出去，是因为信心不够。他同时强调呢，当遇到这一类的鬼的时候呢，一定要祷告、禁食，然后才赶鬼。这件事之后，主耶稣第二次预言到自己的受死。不过他这一次强调自己第三天要复活。可惜的是啊，门徒只着眼于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，他们要杀害他这句话上，没有留心听第三日他要复活。所以呢，门徒就大大的忧愁。在马太福音17章24节到27节，作者马太记载了主耶稣的一件事迹，发生的地点是在加百农，这是关于征收丁税的事情。丁税是什么呢？这儿啊是指圣殿税，所有20岁以上的犹太男丁呢都要交圣殿税，作为保养圣殿的用途。那么至于交多少税呢？大约啊是半舍客勒的税，相当于2天的工资。税吏就会设一些缴税亭，收集这些税款。在4卷福音书当中，只有马太福音记载了这件事，可能因为作者自己呢就曾经是税吏。在这段的记载中，最重要的一句话是马太福音的17章25节，那是主耶稣向彼得的话：“西门，你的意思如何？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、丁税？是向自己的儿子呢？是向外人呢？”彼得回答：“是向外人纳税。”之后，主耶稣便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儿子就可以免税了。”哎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主耶稣啊，是借着这件事在强调自己的君王身份。君王是不必纳税的，也不会向其家人征收税款的。这是指出，主耶稣自己和门徒都是属于神国的人，可以免税。我们现在呢，再往下看，就知道啊，主耶稣用一个特别的方法来交圣殿税。他吩咐彼得去海边钓鱼，钓着之后就打开鱼口，就可以得到1块钱作为主耶稣和彼得的税银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是不是又有点奇怪呢？主耶稣明明说儿子可以免税，为什么他又自愿交税呢？马太福音的17章27节告诉我们，主耶稣这样说是不想绊倒别人，不想和别人发生冲突啊。他用特别的方法为自己和彼得预备税银，让我们看见神会亲自的供应。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他对我们的照顾 是无微不至的。接下来呢，夏儿就给您送上这首歌《耶和华，你是我的神》。歌中唱道：耶和华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时时称颂你的名。你是我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是叫我抬起头的神。
纵横新旧约，踏遍迦南地，历史地图，圣地名山大川位置，人物行踪，汇集成为圣经地理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罗文辉再一次欢迎你来到圣经地理这个环节里面一起学习。那橄榄山呢，是位于耶路撒冷和西伦谷的东面，是犹太地著名的山脉。它的特色呢，是有三个山峰，山峰中间呢有两个山谷分开，通往耶利哥的罗马道路呢就经过这个山峰的南面，而中央的山峰呢，就是我们传统所说的橄榄山了。橄榄山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？哎，顾名思义，是因为山上长满了茂密的橄榄树而得名的。橄榄山大约高810米，比耶路撒冷还要高，所以呢，从山上可以看到整个耶路撒冷、约旦河谷、死海，甚至摩押地和尼波山等等这些地方。旧约第一次提到橄榄山呢，是大卫逃避儿子押沙龙的时候。当时呢，大卫逃离耶路撒冷，从东面登上橄榄山，再往前走下列谷。所罗门呢，也曾经在这座山上兴建西顿、摩押和亚门等等的外邦神奇的丘坛柱像。那么这些丘坛呢，后来被约西亚毁灭了。以西结先知呢，曾经记载神的荣耀离开圣殿，停在橄榄山的异象。 以西结书第十一章第二十三节呢，形容那是城东的那座山。那至于有关这个橄榄山意象最著名的描述呢，是记载在撒加利亚书的第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。这段经文就说，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，这山必从中间分裂，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。那在众多发生在橄榄山上的事迹当中呢，我相信大家最熟悉的是关于主耶稣的事迹了。根据新约福音书的记载呀，耶稣在受难周的时候，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橄榄山上，在那里教训人，晚上呢也是留在山上，最后晚餐之后呢，他来到橄榄山祷告，在客西马尼园被拘捕，而基督的升天呢，也是在橄榄山上发生的。橄榄山很快就成为了基督徒敬拜的中心。在第六世纪的时候，山上曾经建有24座教堂，周围又有很多男修院和女修院。至于山上最主要的一座教堂呢，则是由君士坦丁兴建的，目的是纪念耶稣基督的升天。基督徒、犹太教徒和回教徒都很尊重橄榄山，是这个地方是神将来施行审判的所在地。
耶和华，谁能寄居你的帐幕？谁能住在你的圣山？就是行为正直、做事公义、心里说实话的人。诗篇十五篇一到二节。真道分解与你共勉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爱我们，他愿意成为我们的帮助，我们的盾牌，我们所依靠的。今天呢，我们在研读马太福音的时候，已经讲到了耶稣登山变相，并且呢，耶稣第二次预言自己的受苦、定死和复活。好，愿神祝福您，明天再见。